按照中国医学理论来说，人的寿命呢，应该要活到200岁。啊，因为人这个身体就是一部机器。啊，今天我们讲软体、硬体的，咱们这机器人软体、硬体都有啊。啊，这部机器造成之后，如果你使用保养，一切都非常正常，它的寿命应该到200年，这个是不足以为奇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你这个寿命达不到200年呢，就是你使用不当，使用不当啊，你不会使用，你不知道保养，不知道维护啊，所以你的寿命在短促啊。这在中国医学理论上是这么说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中国医学的目的就是教我们如何善用这个机器，如何能达到应该这个享受的这个寿命。所以中国的医学是讲长生，是讲不害病的啊，是讲长生不老的，它的目的是在这，它不是治病的啊。这个就是啊，圣人呢，不治已病呢，治未病啊。在国家社会里头呢，就是中国的政治哲学、政治的理想也是如此，它是治未乱，不是治已乱。我过去在台中求学，这个李老师的医学相当高明啊。我本来那个时候有意思想去跟他学这个医学，他告诉我，他说你不行的，年龄太大了啊。我跟他那个时候好像是32、33岁啊，他说你要10年之前跟我的话，我会教给你啊，这个31岁以上啊不行啊，最好是17、18岁开始修啊。那么他讲我们现在啊，这个中医医生呢，把脉啊，看病啊，他讲这种医生呢，在中国医学里面讲是三等三的医生啊，3等3的医生啊。这个医生也有9品嘛，上三品、中三品、下三品，这个把脉的3等3就是下品的，下品的医生。说的很有趣味啊。我们上课的时候，他给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，他说上等的医生呢，不用把脉，也不用问你啊，听你的说话的音声啊，看你走路的行动，就知道你多少年以后会害什么病，这高明的啊。现在没有病很正常啊，你20年之后会害什么病，30年之后会害什么病，他晓得啊。为什么会有这么神奇呢？现在我们想想的时候不难懂，这是有道理的啊。比如你们在美国不开车，如果这个汽车性能非常好的话啊，你都能彻底了解它，那个汽车声音一发动你就晓得啊，声音车一起步你就知道哪个地方不太妥当，大概走多少里路，什么地方会发生毛病，你就会知道啊。所以那个高明医生对这个人体这个机器他熟悉嘛啊。中等的医生呢啊，这个要看看气色啊啊，甚至于看看你这个这个舌头、眼睛啊，这个手掌看看，也不用问话的，看看就晓得啊。这个下等医生里面 这个高明的啊，看看只问几句话就行了啊，只问几句就行了，用不着把脉的啊。他说到把脉的时候啊，这是下等的，下等里面的下等啊，而且在治疗里面不用药物。所以佛法里面，在佛经里面有很多咒语治病的啊，那个功夫比我们中国用的针灸啊还要高明啊。这个病呢，也就是里面这个机器有了故障啊，那故障要懂得的，把那稍微调整一修理一下，马上就恢复正常了。所以针灸啊，砸在那个穴道里，那个穴道不通了，它一砸下就通了，畅通了，因为立刻恢复正常。印度佛陀在世的时候，他用音声啊，音声震动啊，我们发出一个音声，我们里面呢，这个组织里头都会带动啊，哪一个部位里头有了故障了，它发出一种声音就震动那个地方。啊，那个咒念几遍的时候呢，它那个里面就通了，病就好了，就是这么个道理啊。哎，所以它的确是很有道理的，那个不是神奇的啊。所以说手给你摸摸，病就好了，那个摸摸像现在的指牙啊，他真正晓得你穴道的人，他用按摩的方式一按，你真的也通了，的确是很有道理。啊，但是今天大藏经里面那些治病的咒，你去念，念了一点不灵。啊，为什么不灵呢？发的音不对。啊，所以那个东西一定要口传。啊，而且口传呢，现在传到今天大概也不太可靠了。啊，三千多年一个人传一个人，再有时候只是每一个地区的语音也不相同。啊，所以传来传去到现在那个声音绝对不准确啊！你看我们那天听这个谭旭法师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他那个音念的你们就听不懂啊。阿弥陀佛啊，那个念的音就不一样了，白话音啊。所以这个语音呢，就念咒啊，只是诚心去念而已啊，是求感应，真正讲这个治病啊是不可能的啊。总之，可是我们懂得这个理论，晓得发音正确决定能治病啊，决定能治病。他那个方法比这个针灸高明啊，倒要用药物治疗了，这已经是也是最下的这个方法啊，最下等的方法啊。那么治国呢也是如此啊，所以中国自古以来虽然有人提倡法治啊，可是我们中国人不重视法治，还是以理智为正统。礼就是教育啊，大家能守礼啊，礼里面有浓厚的感情在啊，所以中国的法也要合情合理合法啊，法不外乎人情啊。所以讲理啊，理要是失掉了，天下就大乱了啊。可是比理更高的，你看在《礼记》里面讲的道德仁义礼啊，理在治乱世治未乱的时候是也是最下等的啊，最高级的是道。这个地方叫你念佛的就是道，人人都念佛，人人身心清净， 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毛病啊？不会有弊病的、不会有人作乱啊。所以这个警察，这个什么、法官、律师啊，他们都要失业了啊，没事可做了。道失掉之后啊，这在讲德；德失了以后啊，这讲仁；仁失了以后啊，讲义。义是义务啊，只有施舍不求环保的啊，义也没有了，这才讲礼。礼是讲什么？礼尚往来，我对你有礼，你对我也有礼，礼尚往来啊。义里头没有往来，义只有往不讲来的啊，所以尽义务啊。所以礼要是失掉了，天下就大乱了。所以像这些道理，外国人是参不透的啊，他不明了啊。所以他们讲法治啊，我们中国过去讲礼治，但是现在中国呢，礼没有了，法也没上轨道，所以中国目前这个局面呢，是世界上最混乱的一个社会，道理在此地啊。所以中国人自己要有自信心啊，要能够啊爱护尊重啊传统的文化，学西方人的长处，学他的短处，一定要发扬自己文化。我们国家有救，世界也有救啊，西洋文化没有办法统治世界的，真正能够统治世界，只有中国文化大乘佛法啊。这是真正了解中国文化，了解大乘佛法，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。那么下面呢，这要讲到啊，就怎么个治法啊，现在已经是乱世了啊，不是未乱，是已乱了，不是未病啊，现在是已病啊啊，所以现在这个治起来是更是麻烦啊，更是一桩头痛的事情。那么治理呢，就要标本兼治啊，有治标有治本，就是前面讲啊，有临时有平时，平时是治本，临时是治标啊。那么对于国家社会来说，治标呢，我们可以用法啊，法治是治标，治本呢，一定是教育，一定是礼啊，要用礼治啊，每一个人都守礼啊，自然就没有问题了。那么说到这个地方，我们这一代的人非常可悲啊，民国建立以来到今年75年，我们政府没有治理作用啊。如果要根据我们传统的历史，后人写历史，写我们这一代乱世，为政治没上轨道啊。我们打开25史，你看每一个朝代，他这个政权一建立一稳固之后，治理作用绝对不会超过5年啊。所以使大家在生活的上，他有一个标准，有一个依据可循，我们一直到现在没有啊。在我们这个民国以来，可以说有礼有乐的只有军队啊，军队有礼服啊，他有这个阶级， 有礼服，啊，他有军乐，啊，除了军队之外就没有了，啊，在从前这个社会，士农工商各有各的礼服、章服，各有各的这个乐，所以有礼有乐，啊，穿衣服不能随便穿的，啊，衣服代表你的身份。这个身份有什么好处呢？彼此好行礼，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你比如在从前，啊，这个从政的人员跟老百姓这个衣服决定是有区别的。啊，县长、县市长出来了，老百姓对他会很尊敬。现在县市长也是穿的西装的，根本出来不认识啊。这不认识，有的时候在场面当中就失礼了，啊，在说话了，在这个接待啊，的确会失礼，不晓得你身份，啊，这个就是没有礼呀，啊，啊，我过去是第一次见到王世杰先生，这是诸位晓得的，他曾经做过部长的。他到我们办公室来的时候，啊，他那个时候想，我们有一个这个会客室，啊，他就想进去去坐的时候，我就不让他进去。啊，到以后别人说他什么人的想法，我说不知道啊，他是王世杰，这不知道嘛？啊，你如果军人的话的时候，哦，你带上中将上将的阶级，我知道你是什么身份，我会招待你。啊，你穿个西装来的时候，我根本不认识你啊。啊，所以在这个地方确确实实是如此。啊，有许多这些大官的时候穿的是蝙蝠的时候，啊，他穿那个衣服就是蝙蝠。啊，他穿了个西装，老百姓哪个都可以穿西装。啊，所以说民国以来的确没有治理作乐，是一桩非常遗憾的大事啊！你看今天这个婚礼不知道依据什么好，无所适从啊！有人用古礼，有人用外国礼啊，丧礼也是如此啊！所以你像今天用西这个西洋的话，用这个古时候合不合理啊？都合理嘛，因为民国没有做礼嘛。你日本的礼也好，你印度的礼也好，随便你印来一去用哪个礼，我们把反正没有礼嘛，没有礼你用哪个礼都可以嘛，没法子啊！啊，老百姓无所依据啊，不知道怎么样做才对。所以说除了这个军队之外，他就是出家人啊，出家人这个是他还是依照这个古老的这个礼节啊，这个死了之后也有佛门的一套仪式啊，这个还没有改变啊，不应改朝换代影响啊，所以礼重要啊。啊，礼是我们生活标准啊，人与人之间接待的这个一个典型啊，所以礼有节度啊，不超过也不及啊，超过了就是谄媚巴结啊，如果是不到的话，那就是失礼。比如我们现在这个一般的时候，这是见面啊，最敬礼也是三鞠躬啊。你说我特别，我给你四鞠躬，这就显得巴结人了，谄媚了啊。应当行三鞠躬，我两鞠躬就够了，少一鞠躬，这个就是失礼啊。所以它一定有个节度啊，一定要节度啊，这个彼此就不会失礼。彼此大家身心能够安稳，所以这一条非常非常的重要啊，在我们中国历史整个历史看来，所谓乱世就是没有礼乐 没有礼乐的时候，这是乱世啊。所以在从前乐章里面啊，宴会有宴会的乐章啊，宫廷是宫廷宴会的乐章，士大夫有士大夫的乐章啊，平常这个老百姓念书的人说，他有他们的这个音乐啊，这都是国家制定的啊。所以这个婚丧喜庆呢，通通都有乐章，这个乐章也是显示自己的身份啊，都不相同的啊。所以诸位如果真正明了，才晓得过去文化之美呀 啊。那么这里讲的是第五页啊，倒数第四行啊，说于以为今日于言治国，须标本兼治。兼治之法，莫善于先能念佛离善啊，离是即离修善啊，就是前面讲存好心，说好话，做好事啊，我们要互相勉励，要努力的来修善啊，戒杀吃素，切能深明三世因果之理。他老人家说这个话了，他一生做到啊，在他一生弘法的当中，可以说他是极力提倡这个深明三世因果之理啊。他并没有把佛法深奥的道理叫我们要努力学习，他没有，他一生可以说就做这一句话啊。所以在弘化寺，他老人家可以说一生别人供养他这个钱财，他都拿去印经布施啊，印经书，印善书，善书比经书多，多的太多了啊。是我所估计的，就是这个感应篇啊，这个安思全书与这个了凡四训啊，他老人家一生当中所印的数量超过了300万册啊。这是我在他后头版权页里面呢所看的概略的估计，超过300万册啊。这个是善书，都不是佛经啊，其目的呢就是劝人呢深明三世因果之理。所以这一句我们要特别的重视啊，这是与我们有实际的好处，有实际的利益啊。那些经典谈玄说妙摸不到边际的啊，说起来好听，没什么多大用处啊，反而不如这一类的人老实，这一类的人真正有成就啊。我到美国来弘法，头三年也是谈玄说妙啊。为什么呢？如果头三年一来就叫人念佛，大家大概一哄而散就跑掉了，不听了啊。所以啊，把这各宗各派的东西啊通通都说一说，大家听的好像我还不错，样样都懂，样样都通啊。他们提出问题，连续问几十个重点也没有把我问到啊，这个心里啊才比较扎实一点了，然后我来劝他们念佛，大家没话说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言教为什么言教啊？折服人心啊，折服他那个贡高傲慢狂妄无知，折服他这，然后再给他真正的东西念佛啊，相信因果报应啊，老实念佛，他这一生呢必定有成就。 诸位再翻过第六页啊，我看第六面。第六面呢，这个第一行里面所说的，讲一个苦因，一个善因。苦因呢，得的是苦果啊；善因得的是善果。苦因是什么呢？贪嗔痴三毒是。这个世间之毒啊，没有比这个更毒的。毒药毒，毒药实在不毒。毒药纵然毒啊，害我们这个生命而已。这个生命呢，实在讲就跟衣服一样。死了不到四十九天又来了。就是这个意思。衣服旧了脱掉换一件新的而已啊，邪身受身呐、这个生与死就跟换衣服一样啊，所以那个害的不大，顶多把这件衣服害烂脱掉换一件新的吧，这个没有什么伤害啊。贪嗔痴它是毒害了你的法身慧命，这个事情麻烦啊，所以比世间的毒药啊要毒得多啊，我们要警觉啊。可是世间人有几个人知道啊这是毒呢？都把这个毒药啊当作甜蜜来吃啊，不晓得它毒啊。佛在经上虽然时时告诉我们，可是警觉的人太少啊。佛给我们讲，贪心重的人那是魔鬼道的业因，你看他能叫你啊到魔鬼道去啊，害你啊去变魔鬼。嗔恚心重的人这是地狱业因啊，为什么会堕地狱呢？嗔恚心重啊，愚痴心重的变畜生啊，所以贪嗔痴是三恶道的业因啊。贪嗔痴薄弱的人，这就是烦恼轻薄的人，不堕三恶道啊。贪嗔痴重的人，免不了三恶道。贪嗔痴多莫有的人，那就叫佛叫菩萨啊。贪嗔痴少的人，很薄弱的人，就刚才讲人天两道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个六道轮回怎么来的啊？就是贪嗔痴成分多少而来的啊。这三毒越多越往下沉，越少呢越往上升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这个三毒里头尤其是嗔恚这个毒最厉害，它叫你堕地狱啊。所以天人有嗔恚心啊，比较薄弱，欲界天还有，色界天人只有贪吃没有嗔恚啊。所以从初禅以上啊，这是四禅四空天啊。四禅有十八层天，四空有四层，这一共二十二层天里面没有嗔恚，嗔恚的烦恼完全控制住了啊，扶住了啊。所以那个修行呢，修的功夫再好啊，你要是有不管是有意无意要伤害他，他还会发脾气，还会有嗔恚。给诸位说，他最了不起也不过是欲界天而已，色界天没分。为什么他嗔恚没断？嗔恚断了。